普洱茶是一种广受华人喜爱的茶饮，在上世纪90年代末突然名声鹊起，红遍海内外。人类学者张敬宏博士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研究，
就说这个茶之所以变得流行，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是因为说它可以越陈越香。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茶的话呢，特别是绿茶，你放短短的一段时间可能就不能喝了，可是普洱茶说你放10年20年甚至50年以上，它都会这个价值越来越飙升，它的这个价格会越来越高，它的滋味也会越来越好，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茶作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项目去囤一些茶，然后期待有一天可以奇货可居，可以变得卖很多钱。这个东西为什么会那么流行，是因为大家在这个茶方面给它注入了很多这种象征性的一些意义进去。那我在我的研究里面，其实当时把普洱茶通过访问我的这些田野里边的一些人群，发现它有这么几个价值哈。第一个价值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我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它的财富价值啊，这个就不说了。那第二个价值的话呢，是它的这个健康价值。因为当然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并不是要承认或者是否定这样的一种状况，我只是把我的报告人告诉我的情况把它汇聚出来哈。所以普遍很多人认为普洱茶有很好的这个健康价值，凡是其他茶能够具有的茶的功效都被觉得是普洱茶也拥有，而且是更增强性的，比方说抗荣这个美容抗癌哈，促进消化，减三高等等等等。那因为这个跟现在中国社会的这个发展，很多人就是大家有这个时间去消费了，有休闲了，都希望能够在消费的同时获得一份健康，好，所以这个茶就变成了他们的一种选择。那还有一个的话呢，是被叫做这个品饮价值，就是这个茶在这个商业广告还有这个一些这些 connoisseur 他们的这种说法当中，就是普洱茶的品饮价值是非常高的，一旦你喜欢上了普洱茶，你可能就再也不想去喝其他的那些茶了，因为它的这个生津回甘呐，它给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是非常独特的啊。那还有最后一个价值是叫做文化价值，而实际上这个价值是一种象征性的价值，也是它可能最显著的一个价值吧。就是这个茶呢，被和很多的传奇故事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它是一个紧压型的茶。为什么是紧压型呢？因为过去云南山高地远，要把茶叶运输出去的话，实际上是在没有现代交通的状况下，是用马帮去运输的。所以马帮的这种神话虽然在今天社会里边已经消失了，但这个普洱茶的故事和那个历史的那个时代牵连在一起，营造了一种浪漫的关于旅游的，关于去探索一个神秘之地的这样的一些想象啊。那啊，然后再加上它和云南作为一个中国西南的边疆省份，他要想通过一种 commodity 来表现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身份啊，所以这个茶就变成了云南的一个名片，一张文化名片等等的这些东西。那还有的人觉得消费普洱茶可以为自己附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好像你会喝，懂喝普洱茶，你获得了一种谈资，甚至意味着你就是好像素质，所谓的中国人讲的这个素质也要高很多等等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文化促销的东西都让普洱茶获得了一种空前的价值，所以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的话，它的这个价格越来越飙升哈。那当然还有一个我没有讲到的，除了这四个价值之外，还有一个跨地域的一个这种商品的链条，就是说它是产自云南的，可是它实际上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面，它比较流行的区域，消费的区域是在珠三角一带，包括广东，包括澳门、香港，还有其实很重要的是台湾。那因为普洱茶在这些珠三角这些地方被喝的比较多，但是后来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文化人、茶人、商人，他们发现普洱茶的这个越陈越香的这个价值是应该值得去挖掘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个中国的国门打开之后呢，来访问云南的茶山，发现这个茶叶好像没有在很好的生产，所以就开始和当地人一起来商量，重新把这种传统手工制作这个茶的方式重新出炉，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的时候， 让这个茶叶的这个价格价值就再一次的就是重新飙升出来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商品的链条，从云南到珠三角还有到台湾，这种跨区域之间的一种合作吧，相当于是最后啊促使了这个茶的这么一个流行的现象。
二十多年前，来自台湾的吕李珍偶然品尝到普洱茶，深感喜爱，于是决定前往普洱茶的原产地云南寻找古老的茶叶作坊。
我因为做乌龙茶，所以我大概四十几年前就把台湾茶卖到香港。那香港人习惯就会喝普洱茶，我们去那个茶楼他们基本上就是喝普洱茶，但他们喝的普洱茶是那种我们叫熟茶，就是渥堆过的茶。那渥堆以后有一股那个味道我们不太习惯，后来有一个因缘我就去喝到那个老的普洱，我觉得这个普洱还是很迷的。当时因为我们两岸交流的很少嘛，然后大家对普洱茶的认知也很少，所以开始就去找一些资料，然后在香港就也找到一些老的普洱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耗子级。所以这些茶存放了五六十年，我还是非常迷人，对普洱茶的印象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就在香港买到很多这些老茶，然后找了资料以后就觉得很多茶是出自云南的义乌，所以就想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义乌看一看。是从这样的一个因缘开始的。那1994年我们去昆明开会，那参加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就问了很多人，但那个时候就是云南基本上就是几个大厂在生产，然后当时的售价也非常便宜，那我就一直要去找留下来那种方式就找不到，所以后来就想进义乌去了解一下。进到义乌以后，因为没有人在生产茶了，年轻人都到外面去讨生活，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就找到当时的一个老乡长，然后又带我们去看那些号自己的老房子，宋聘号、同庆号、春顺号、同兴号、同昌号，很多这些我们把这老房子都找出来，我们就非常感动。可是当时那边已经很荒凉了，没有人进去，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所以我就想，既然已经到了云南，我们那趟感觉就是一个朝圣之旅嘛，可是看到那边的那么荒凉，我就很激动，就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把原来的那种传统的工艺再恢复，然后再生产一些茶。所以就是这样的因缘，我跟那个义乌乡政府就恢复传统工艺的那种普洱茶，是从这样开始的。
有批评声说普洱茶言过其实，有很多炒作的成分，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一直强调茶就是一种健康饮料，那很多人会把它形容的过头，比方说有些人强调说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喝这个茶就可以改善可以治疗我觉得那个都言之过头然后有一点被炒作过头，所以我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要用农产品的角度去看待它，所以我就常劝人家不要用艺术品的价钱去买农产品，就是说你要清楚原料的条件是什么，它的工艺是什么样，然后你喝的习惯不习惯，不用跟着人家炒作的后面再走，那就容易吃亏上当嘛。那茶就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的饮料，我们喝的时候是因为得到健康嘛，但是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心态要先健康。
张敬宏博士也承认， 在普洱茶中有很多炒作的成分。
那的确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炒作。我其实刚才说到的这四个价值哈，我其实觉得我并不能说他们不对，但是他们应该说是因人而异的。比方说你说这个健康价值，它到底真的有那么高的健康价值吗？那可能10个人当中有几个人说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不认同。但是在这个商业宣传当中，就感觉好像是不是所有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那同样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价值的认同，那也是因为想要去来抬高这个茶的形象的人要这么说，所以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认同它的这种文化价值是很高的哈。所以这在就像你说的这有没有一些欺骗，那是非常多的。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你去市场上面去购买这个茶的时候，你被所有的这些东西云里雾里的绕来绕去，但是你要买到一片和你这个茶的这个包装信息上完全符合的这样的一个商品，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您认为台海两岸之间的这种茶文化交流能否推动两岸之间关系的发展呢？
当然会啊，因为我们同文同种，很多事情一谈大家都是本来就感觉就是一家人嘛。两岸隔离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开放以后，大家我们有很多最早我们老兵回去，哎呀，发生了好多感人的事情嘛。所以透过茶哈，一样让大家哈多交流，只有多交流。那现在是因为政治的操作嘛，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事情会发生，但我觉得这个都是短暂的啦。我们台湾人哈，以前就是说要谈什么事情哈，先坐下来喝杯茶，茶的作用就是这样啊，坐下来茶一喝，没有什么不能解决。我们在台湾以前就讲啊，现在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有什么冲突，有什么意见不合的时候，先坐下来喝杯茶。所以茶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调剂的，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调剂的一个作用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透过茶，然后让两岸能够更接近、更了解，不要搞到好像是对立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我希望哈，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一直推广的就是生活茶嘛，让茶融入生活。那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可以把我们内心的那种热忱很自然的给展现出来嘛。我表面上我就请你喝一杯茶，但是我会把我内心的那种诚意哈，很自然的展现出来，然后相对的去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人跟人之间，哎，就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常讲嘛，茶就是一个和平的饮料嘛，茶一拿出来，什么冲突基本上都不见了嘛，大家好好谈嘛。那我们生活上就希望讲大家能够透过茶建立彼此之间的那种互信嘛。那茶跟人一样没有完美，但是我们喝茶就是要学会欣赏它的优点，同时接受它一点缺点，包容它一点不完美。那人跟人相处也是这样的态度嘛，对，你不能要求别人是完美，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完美嘛。所以透过茶，大家彼此的去了解，彼此的去认识，我觉得茶就是一个最理想的饮料。
张静红博士也认同他的观点。
其实普洱茶的话呢，只是海峡两岸茶文化交流当中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两边的这种茶文化交流的话，非常的源远流长哈，然后跨越到了茶文化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其实在我做完普洱茶的研究师之后，在我在这个澳洲国立大学做博士后的期间，我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在看这个台湾哈对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茶文化之间两者之间的这种茶文化互动，特别是台湾这边对中国大陆这边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哈。就我也去台湾做过一些访问和调研，那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茶树种也好，种植方式也好，很多是在早在这个 明代或者是清代的时候，从闽南福建的南部啊，去到台湾的这个闽南人慢慢的发展起来的。可是台湾它后来自己的茶文化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很好的契机。所以从80年代后特别开始的话，我们后来叫的这个茶艺这个文化在台湾的话是有一个很长足的发展。那在中国的国门打开之后，随着两岸这个交流频繁，可以开始这个交流以后，这些东西被带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其他很多地方。好，那包括我们现在泡茶的整个方式，这种功夫茶的渊源当然还是在这个福建啊什么广东北部这一带，但是经过台湾的这些茶人的一些改良之后，这种方式重新的吹到了这个大陆地区哈。所以很多这种茶艺的方式现在你看到的是一种被台湾人经过复兴和重新的一种革新之后出现的一种形式了。那普洱茶我刚才也讲到有这样的一个链条，那所以的的确确是因为两岸的这种交流，文化的交流，我觉得带来了两边关系的很多的很频繁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很多台湾的这个商人，他们其实也是每年要到像云南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来收茶的，那也是因为近期疫情暂时没有办法来。好，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在希望就说这个完了以后还是能够像原来一样的，要增强这种文化的频繁的互动啊。那大的这个政治方面我觉得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觉得这种民间的这种文化的这些交流，那肯定是对这种两岸的关系的这种改善啊促进啊，是具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的。